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儿》的第444期。这一期呢，还是继续讲这个图灵奖得主哈，第1983年的图灵奖得主，这是第18届图灵奖了哈。他是这一年呢发给了 ACM， 把这个图灵奖发给了 Unix 跟 C 语言的创始人，就是丹尼斯·里奇和 Ken Thompson 这两个人。关于这个 Unix 跟 C 语言，因为我在电台中已经讲过太多次了，说实在的，哎呀，你真的讲了太多次了。所以呢，这一次因为又讲图灵奖嘛，所以呢没办法啊，换个姿势再讲一次。前几次不是讲过嘛，图灵奖一般是发给什么科学家，就是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但是呢，有几次是例外的，就是越往后越例外哈，有三四次是例外的。其中呢，第一次例外就是给了这一期的电台，就是说 Unix 跟 C 语言的创作者哈。还有一次是发给 TCP/IP， 我觉得这两次是比较公允的。后来的话还有，做网络的时候是发了几期，就是做 TCP/IP 啊，那个还有就是李博士哈，发明互联网的李博士，因为我觉得互联网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你不得不发几个图灵奖嘛，给这个电脑啊，电脑当然也发了一个哈，还有就是TCP/IP 的这一些都是可以发的。有人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发给 Linux 啊？林纳斯就是发明 Linux 的那个人。其实呢，我主要是没有 ACM 评奖委员会的微信嘛，所以我不得而知。还有一次就是发给就是搞电脑的，2009年的那一次是发给搞电脑的。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苹果啊跟微软的历史，都会讲到这样一家公司叫施乐。施乐公司就是乔布斯跟这个比尔盖茨，电影上演的是比较戏剧性嘛，然后跳进去啊，看到了人家的个人电脑，就是那一次，就那台电脑，就是2009年的图灵奖得主，然后造出来的。但还有一个半次哈，有几次半，有一个是艾伦凯，他发明的 Smalltalk 语言，但他做工程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搞理论也好，还是做工程都非常厉害。就是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整体的一个图灵奖的现象，就是图灵奖发给做工程的哈，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后期的，就是主要是2000年之后，就是2000年之前可能就发了一次还两次哈，但大部分都是发给2000年之后开始发给做工程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计算机啊，其实也不止计算机了，就很多的学科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选任何一个学科，就整个化学也好，是任何学科，包括什么书法也好，就这样子，你就看吧哈。就是这个一个东西慢慢成熟了之后啊，它就没法发奖了。为什么没法发奖？比如说诺贝尔奖、图灵奖也好，你就是发给谁你都觉得好像也可以，但是呢你不发给谁你好像觉得也可以，就是这种样子。就是只有在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以书法为例，你看看我们都知道就是颜真卿啊或者什么写书法的，就那之后你知道是谁就没有了，因为到那时候就已经达到顶峰了。后面呢你再发展书法理论就是越来越不受重视了，或者是什么就发展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的理论已经接近于完善了，现在计算机理论也接近于完善了吧，就是说你再发展的话就不是现在的计算机了啊，有可能是量子计算机或者什么，但是你不能把它叫计算机了。图灵奖也是这个样子，就图灵奖包括诺贝尔物理，就比如说你现在发个化学奖，化学奖是不是越来越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哈？你就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越来越没有那种觉得哦，这个人啊领了个诺奖是对诺奖的赞成，就是说哎呦你诺奖真好，真有资格哈，诺奖终于诺贝尔奖终于有资格发给这个人了，就这样子，就好像是爱因斯坦那个样子啊，你把一个奖发给爱因斯坦，大家都觉得哦，这个诺贝尔奖确实配得上爱因斯坦。就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像爱因斯坦跟他老婆离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会拿诺奖，甚至他前妻哈就说呢，你能拿了诺奖得分他一些钱，甚至他就答应了。就是还有一个吧，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科学家呢就是搞这些理论嘛哈，然后呢商人就把商业推广了很多人这种产品啊做出来，然后给很多人使用，然后就赚到钱了。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该是科学家发明，第二个阶段就商人搞。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部分那种商业大鳄嘛，比如说这个乔布斯呀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整个的技术然后整合一下，然后降低门槛，然后让所有的人都用上苹果手机或者苹果电脑啊，或者这个样子， 所以呢这个商业天才一般都比科学家的名气要大，一会儿我们来讲确实比这个名气要大。比如说本文的本次这个电台的主人公之一丹尼斯里奇跟这个乔布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是默默无闻是吧，另一个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说商业天才呢肯定是要比这个就是说科学家的名气要大很多哈，就像是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 iOS 啊，包括安卓呀，其内核实际上你都可以追溯到 Unix 这个时期，还有这个 C 语言这个编程语言。即使现在大家都在喊啊、哦，我是国产操作系统啊，我认为100%，它仍然要追溯到 Unix。就是说，商业是个放大器嘛，伟大的商人，我们并不是要踩一个拉一个啊，就是说，伟大的商人理应该获得应有的财富啊或关注度。到了商人这一步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商人就把商业推广到很多人都可以使用了，也赚到钱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另一种大鳄，这些人呢就是政治高手，就玩政治的高手嘛，就是科学家玩科学是吧？然后这些商业，然后玩这些商业，然后政治是玩什么？其实政治操纵的就是人心嘛。你这个他可以操纵整个舆论啊，操纵人心，所以呢在政治家的操纵下，这个商人实际上也要怂的。于是呢这个一旦这个行业被政治家盯上啊，这个行业最终呢就是说创新肯定是没有了，渐渐的就没有这个创新了。目前在我来看，就传统的计算机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就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图灵奖越来越没有什么意思了哈，更多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说我要加密，加密发了太多了，我都觉得你发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而且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厉害的创新，就这样。而且很多的加密就是你会发现他，我前段时间不是说过他是一个终身成就奖嘛，这个图灵奖哈，很多的时候就是就他这几年就做了这么一个加密，他就忘了这个事情，他大量的东西在做其他的，仍然是把这个奖发给他。实际上你想一想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创新，就现在就这个样子啊，就在这个行业中啊，你越来越没有那么多科学真的创新了，有的就是一些微创新嘛。比如说现在我们个人电脑就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包括手机也是这样，这一代电脑跟上一台电脑其实差不多，这一台手机跟下一台手机也其实差不多。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瞎猜的话，你也可以猜说 iPhone 17是什么样子，安卓下一代是什么样子，就这样差别就越来越少。就是更危险的信号就是这个行业已经被政治玩政治的那些人盯上了，并且呢他已经降服了。创新你慢慢的就无从谈起嘛，就是杂草丛生的年代啊它已经过去了，将来呢都是一个叫什么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就喜欢整齐，但是呢他确实少了生气。咱们继续讲这个本次电台的主人公哈，就是作为一个工程项目的话，或者说是确切的说 Unix 跟 C 语言都是一个个人项目，他是在1983年颁发了图灵奖嘛，他也不是一个团队做的，这说明了这个项目的伟大，而且是第一个发给一个个人项目，也不是科学家哈，这两个人。那个时候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发明 Linux 的这个 Linus 才多少，才14岁，是个初中生嘛。就 Unix 跟 C 语言的话，目前来看仍然是长盛不衰嘛。我更倾向于认为现在的 Linux 就是 Unix 变种，它是一种变种嘛，就没有现在的，包括现在的 C 语言跟当年的 C 语言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仍然是占据着编程市场不可小觑的一个位置。接下来呢我就讲一下 Unix 跟 C 语言发明的这个过程。先说这个丹尼斯里奇啊，他已经去世了，他出生在1941年的9月9号。他呢他应该算是有家学渊源的，根据他的访谈，他这些人呢你就看他访谈嘛，他的爸爸也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并且呢在这个电子电路方面取得了非常非常卓越的成就。就他的访谈中说嘛，1967年他追随的是他老爸的脚步哈，加入了贝尔实验室。他的父亲呢叫做什么 Alistair 然后 Richard， 然后在哪里是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经历。他爸爸就是说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设计开关电路， The Design of Switching Circuit。你说是什么？是晶体管时代之前的一些开关电路嘛？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 做什么的哈，他是在交换理论跟这个逻辑设计方面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但的话这两个人是不同的时代嘛，你像他爹那个时候计算机是有巨大发展的，从电子管啊，或者是从什么继电器啊，然后进展到晶体管，就是说这是两代人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家庭对这个人的影响嘛，就是说你要有基因啊，基因要好，然后环境也要好，两者缺一不可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基因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以前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环境影响人，但是是的，大环境肯定会影响人哈，但是呢基因确实影响也非常大。我这里有个真实的案例，因为我打球嘛，打羽毛球，这个球友中啊就有一个跟我打球的人中就有一个双胞胎，一对双胞胎啊，哥哥跟弟弟嘛，就外人是看不出来了。我见过他那个双胞胎，你看起来就差真的非常一样，尤其是穿一样的衣服，年龄也比较上高中了嘛，就是已经到了上高中的程度。就这对双胞胎，就一个学霸，一个也不能说学渣吧，反正就是学习不怎么样。然后呢弟弟是学习好的，然后就是性格也非常不一样，就弟弟是学习好，然后上了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哥哥呢就是学习不好，但是聪明嘛，也非常活泼，就非常活泼。他弟弟呢反而非常安静，你就觉得这两个人是互补的，真的是基因上完全就互补了。然后像打球的话，他哥哥就跟我们不停的打，他的弟弟啊就是学习非常好，但是非常安静，就是跟我们打球你就发现他发力什么都不好，但是他哥哥各方面都非常好，发力也非常好啊，什么东西都打球也打得非常好，但是就学习不好。然后呢他哥哥去了什么职业学校，他弟弟呢就是去了我们这最好的高中。你想想你从他那个样子来看，就是这俩基因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像。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按咱们中国，问他爸爸啊，我说按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命理，你去算一下这两个孩子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跨越了一个这个时辰呢、啊、就是多了一秒钟或者少了一秒钟。他说没有，他说这个完全没有跨越，好像是一个是二十几分钟，这前后差两分钟嘛，反正也完全是没有过这个时辰。那时候我就想，好像这个你说你这个算命的去解释这两个人还真的是不好解释是吗？又扯远了哈。我是说丹尼斯跟他爸爸是一样的，都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哈。跟他爸爸不同的是他一生是没有结婚，显然他爸爸结婚了啊，他是没有子女的。李奇呢他就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他的工作和研究之中，尤其是贝尔实验室嘛，他对这个计算机科学肯定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个人的生活，我现在以我来看就是没有结婚是非常对的，就是比结婚了要强很多。他的个人生活就相对低调，他的主要的影响力也主要是体现在对 C 啊或者 Unix 这些贡献上。实际上这样快乐的过了一生之后，他去世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已经得病了嘛，然后周围又没有什么人，因此呢他去世的具体时间是不确定的。然后他的好友也就是Go语言的作者之一哈，叫 Robert Pike， 然后好久联系不上他嘛，也知道他已经生病了，因为好久没联系上，你作为朋友是不是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他。然后他好友去看他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去世了哈，就具体的时间是不清楚的。就是 Robert Pike 呢，他又跟他的另一个搭档，就是说这两个就 Ken Thompson 的话，他现在在谷歌公司工作嘛，然后共同研发 Go 语言。大家可能会问，哎，你为什么不喊这个 Dennis 一起去工作吗？然后我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答案就是说他的身体非常不好，丹尼斯·里奇啊非常不好，他的晚年是得了叫前列腺癌，还有心脏也非常的不好。但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工作？人出生出来又不是一定要工作，人也不想工作是吧？他去世之后的话，引起的关注非常的小，因为他跟乔布斯恰恰同时期去世的嘛，就是。一个人你就发现哇，全世界都在哀悼他，另一个人发现不知道。实际上没有里奇的话，没有丹尼斯的话，这个 C 语言你想想，那个苹果的手机都是用 C 语言写的是吧，操作系统啊。但尽管这个丹尼斯里奇他创造了 C 语言，但是他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的编程语言并不是他创造的，这个他最喜欢编程语言是叫 ELF。 我查了一下哈，这是一种在 Plan 9这个操作系统上，就 Plan 9呢是改进 Unix 的一些弱点的哈，就是说这个 ELF 这个编程语言呢，它支持什么并行编程语言哈， 然后我就在查的时候我发现 ELF 这个语法呀跟 C 语言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它的执行方式也有一些，哎呀，也不能说明显的不同哈，就是说还是差距比较大。大家就猜一下，你觉得这个 ELF 语言跟什么相似呢？就是跟 Go 语言非常非常的相似，也是并行编程这样。RobPike 就是另外现在这个还活着，然后也在做这个 Go 语言的这个科学家说嘛，这 Go 语言就借鉴了很多 C 语言的简洁，还有 ELF 语言这个并行的一些特征。谈到编程语言的话，这个李奇呢，人家就记者就问他说：“你这个怎么设计一个这么受欢迎的编程语言呢？”他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中肯。他说：“哎呀，他开发这个 C 语言的时候啊，他也没想到将来会有这么多人学习哈，他也没有打算是说，哎呦，有人会接受我这个编程语言。所以呢，他建议你如果要开发的话，你就开发就是了，是不是？然后至于能不能成功，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C 语言会这么厉害哈。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丹尼斯·里奇在1995年和1996年的时候，他分别推出了两个操作系统，一个叫做 Plan9， 另一个叫做 Inferno， 然后操作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呢，并没有被广泛的知晓嘛。虽然他们都是改进这个 Unix 的，但是确实没有被广泛知晓。你就看一个特别厉害的人，他开发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语言、特别厉害的操作系统，你再让他开发一个，他也搞不定了啊。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写《哈利波特》的这个女的嘛，作者。然后你又发现他写书，哇，写这个真厉害，哈利波特，然后那么多人买，然后他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很厉害？然后他就匿名写了一本小说投到编辑这里，然后大家发现，哦，就能不买，就这样，大家就不认为这是就杰克罗琳嘛，然后大家都不买，然后后来他就说，哎呦，那本书也是我写的，哦，马上又上成了是吗 ？Top Ten 是吧？就是说最畅销的书，就这样。这个在这种编程语言中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啊，我们崇拜一个人觉得他非常厉害，你再让他重复一个，他也不一定能重复成功嘛。好像是 Unix 取得了如何大的成功，我和 C 语言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然后他自己又做了一个改进版了，结果这个也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功是吧，就是 Plan9 也失败了， Inferno 也失败了，这样啊。他开发 C 语言的初衷倒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对的哈，就是说有这么多人热烈的追捧，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就在此人家说你觉得有什么原因导致了 C 语言这么受欢迎吗？他就说可能 C 语言的抽象程度恰好满足了那个阶段程序员的一个需求，并且呢又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呢他就成了 Unix 的通用语言。哎，这可能是流行的原因之一嘛。不管怎么说了，确实这个丹尼斯·里奇呢对这个编程语言的他的这个品味是非常好的，运气也非常好，也就奠定了 C 语言广为流传的一个基础嘛。在这个美国知乎哈叫 Quora， 其实中国这边知乎是抄人家的，叫 Quora， 上面有一个叫做 Steven Johnson 的家伙哈，他的用户名是这个，他是什么，他是丹尼斯·里奇的同事，他在上面回答了很多问题，很多都是在不止回答丹尼斯·里奇，各种当年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一些叫什么一些事情吧哈。就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的所有答案。他就说呢，丹尼斯·里奇的业余爱好跟这个 NBA 的这个有一个叫卡马龙的是一样，就是业余爱好是什么，开卡车，并且呢这个丹尼斯·里奇他买了一辆卡车，就是曾经开着他，因为他没有结婚嘛，所以没有结婚的话你这个人生是实际上是比较自由的，你反而像我这种结了婚又不幸福的又生小孩子嘛，你这个就崩溃了，因此他实际上是很自由的过了一生。然后在美国旅游啊，他也没有结婚，然后开着他的大卡车游遍了美国是吧，没有这个牵绊，就是自由就是好。在丹尼斯·里奇退休之前呢，他是一个主任，就是研发部的一个主任嘛，主管嘛，整天忙于的事情就开支票啊或者是什么哈，就是分配资源嘛。但丹尼斯·里奇说他心中是没有偶像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的话，他说他心中的偶像就是他的同事哈 King Thompson， 跟他一起活这个铜铃奖的人。丹尼斯·里奇我不刚说了嘛，他喜欢什么，开卡车，这个 Thompson 就更厉害了，他喜欢开飞机，就是开飞机。他 Ken Thompson 他比丹尼斯里奇更早的退休，因为为什么呢？他想做飞行飞叫什么飞行员的老师哈，飞机教练。他俩咱合作了20余年，屡屡创造历史了哈。后来的话，这个 Rob Pike 又把这个 Ken Thompson 带到了谷歌，然后一起开发 Go 语言，这就是后话了哈。我们还知道，我们学 C 语言的话，一定知道一本最经典的书，叫做 C Programming Language。作者呢是三位，不是两位啊，是三位。第一位呢叫 Brown， 实际上并不是他两位。后面写书来说，这个 Brown 是最厉害的。他虽然没有获得这个图灵奖，但是他获了这个冯诺依曼奖，就非常厉害。他写书是非常厉害的，他写了大量的书。如果你学 Unix 编程或者 Linux 编程或者什么什么高级编程，你经常会收到这个 Brown 的书。如果你想当程序员的话，你应该买他的书来学习一下编程啊。接下来的话，我们不谈这个人了，这个人也很厉害。我们再来谈这个获图灵奖的 Ken Thompson， 他是开飞机的嘛，源于他爸爸。这个我又是开始说遗传了。我认为遗传是管用的。然后，比如说你小时候天天在空中飞翔的话，你可能会对天空有一种热爱，是吗？他爸爸是什么？他爸爸是飞行员。他采访的时候，他爸爸就喜欢开着叫双翅子的那种就双层翅子的这种螺旋桨的飞机，开着它在天上飞。所以呢，他看着他父亲这种整天飞来飞去的，他一生的梦想就是什么？就是做飞行员。但是他没有当成飞行员，反而当了科学家。但他业余时间都是教别人去开飞机啊，平时做兼职是吧？然后他很早就从贝尔实验室退休了，退休之后就专职做这个飞行员教练，然后开了好长时间。根据这个 Hack News 上大家可以搜一下 Hack News 上说，他有至少两架飞机，而且都是战斗机级别的，一个是米格29，另一个是 L39 信天翁喷气式飞机。这两个呢，前者我们都知道了，米格29，这个在美国大概有200-300人拥有，并不多啊。就是你可以拥有这个私人飞机。我们想想，米格29不是战斗机吗？是吧？要不要挂炸弹？反正，总之呢，它确实有这个飞机，它还有这个信天翁 L39，然后这个飞机喷气式飞机，主要是做教练机的，还有一些好几架飞机啊。我们就知道，外国人跟我们这里是很不同的。你想想啊，一个人这么厉害的人，我们就知道他应该一心扑在这个科学上，是吧？他实际上不是，他一心扑在怎么开飞机上，那个是一心扑在怎么开他的卡车周游全美国全加拿大的哈，这个拍照，这样就一个卡车，好像房车一样，实际上就是个卡车。这个写书的这三个人啊，就是我们讲这个 C 语言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第一个是写书最厉害嘛， Brian 是写书最厉害，丹尼斯是设计了 C 语言，然后 Ken Thompson 是写程序是最厉害的。因为就 C 语言它来自于 B 语言， B 语言是谁开发的？就是 Ken Thompson 开发的哈。这 Ken Thompson 我们再来讲他了，他是开发了这个 B 语言，然后他是操作系统的最主要的开发者。就是他老婆不是出差嘛，他老婆不是出差，回娘家，然后把他丢在了这个地方。你看看，没有老婆在这里嘛，然后他两星期时间，然后他就把这个 Unix 用汇编语言写出来的。啊，对，这我还是要再讲另外一个人哈，就是贝尔是谁呢？就是叫什么来着？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国际象棋程序第一个能打败普通人类的国际象棋程序，那个叫贝尔。然后他也是操作系统的主要的 Plan 9主要的创造者，他也是非常厉害一个专家级别的人物啊。但我一下把名字忘记了啊，就是他们这四个人，最主要是这四个人，就是开发了这个 Unix， 但主要的开发者是这个 Ken Thompson。要不的话，为什么不发给那两个人那个图灵奖呢？是吧？就是属于次要程序，就是在1969年的时候，计算机仍然处于什么史前史的阶段嘛，就是大家普遍认为什么只有大型机你才能有通用的操作系统，就是 Matrix 那一些哈。就小型机的话，你可能认为是太贵了，对个人来说太贵了，更不用说你这个小型机根本就运行这种高级语言编写的操作系统，就是非常天方夜谭，就这样。但是 Ken Thompson 显然 就是跟丹尼斯这个里奇呢不是等闲之辈嘛，他们就在 PDP7 上这个机器上用这个很短的时间吧，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发了汇编语言，开发了这个 Unix 的第一个版本。但是他们当时也真的是如他们所说，也没有想到会把事情搞得那么大，是吧？在1971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移植了嘛，有大量的移植的需求。然后这个 Ken Thompson 就说：“哎，那直接用 C 语言是不是？你不发明了 C 语言吗？我就用 C 语言重写了这个 Unix。”结果呢，这一举动的话，为未来的几十年是吧，然后铺平了一个道路。就是他在获图灵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啊，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当时是 PDP 7 PDP 11、就是这个电脑嘛哈，然后是提供什么科学家日常使用的，然后大家很快就发现，哎，我这个机器并不是我自己在用啊，都有这个 Ken Thompson 在用。结果人家发现 Ken Thompson 知道所有人的密码，就这样，就是最高权限嘛，你这个一登进去就输入密码。因此呢，这科学家非常的不爽嘛，你想想，我辛辛苦苦写的代码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你竟然都知道是吧，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这个后门是吧。然后大家也不是吃素的嘛，就重新编译整个 Unix 这个操作系统。大家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发现，哎，每次他还都能够进入。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14年之久，直到呢，这个 Ken Thompson 告诉他们，哎呀，为什么哈贝尔实验室我可以知道？因为呢，他后来还解释，确实存在一个后门，但是这个后门啊，不是 Unix 代码之中的，而是编译 Unix 代码的这个 C 编译器之中的。但这个 C 编译器啊，它编译 Unix 代码的时候，它就自动生成这个后门。你即使读了所有的代码都没用，因为你的编译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这个就是从源头上开始部署后门了，是吧？然而呢，在这个贝尔实验室，所有用 C 语言的人呢，都是使用的就是 Ken Thompson 发明的这个编译器。这个编译器本身就是 Ken Thompson 然后自己发明的，因此呢，你只要用的人，他就自动感染了病毒嘛。不是病毒了，是他自己生成一个后门嘛。但这个方法实际上对于那些非常聪明的教授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版本的 Unix 一旦传播出去，然后伯克利大学就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后门，然后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发现，哎，重新编译系统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这些精英显然也不是吃素的嘛，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比较巧妙的策略，他们把编译器的源代码呀，然后编译成汇编代码，然后呢再进行编译，从而呢你这个编译器中的这个安插后门的就不见了嘛。为了让人避免一眼看出漏洞的 C 代码转换器，然后转换成汇编语言的时候，它是没有插入后门的。这个汇编语言汇编代码然后转换成机器代码的过程相对简单嘛，它也不依赖于以前的这个 C 的编译器，这样以来的话你再次编译的话，然后也就轻松的去除了后门。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就是中国这边嘛，不是有各种各样网络的问题啊，就像我最近个人网站又被封了，就各种封的问题呢。然后这个苹果上有一个 Xcode， 你只能用 Xcode 然后去编译才能够写这个代码，因为 Xcode 这个不稳定，你下载 Xcode 非常不稳定，那你这样下载可能它要 5G， 然后你可能半天嘛，还要非常烦。然后呢，中国这边有好心的黑客啊，说我已经下载好了 Xcode 编译器，大家可以来下载哈。下载之后你就编译这个苹果呀，或者是苹果上的这种的软件，包括各种各样的，你都要用 Xcode。然后呢，他就在里面加读，加上自己的代码。然后你每编译一个，比如说你在手机上哈编译了一个呢，上传苹果没审查出来有病毒，那么你这个就是病毒。你说我没有做病毒啊？对呀。谁让你用了这个不是官方发布的 Xcode 呢？这个原理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我这个编译器就是不被信任的，所以呢你这个网络环境不好也确实是个大问题哈。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